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也不知道中国最近是中了什么诅咒吗？这个天灾人祸就没断过。7月17号，重庆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了山体垮塌，好家伙，那跟房子差不多大小的山石直接滑落下来，在路径上的十来栋房子直接被推成了碎片，里头还不少人呢。情况非常惨烈，不少视频都显示，事发的时候街上满是行人，路上车来车往，一片祥和之景。周围百姓也说事发的很突然，听到了几声爆炸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山给炸了。但是罗生门又来了，官媒却表示这事儿是普通的地质意外，纯粹是山里岩石风化变脆加上下雨导致的。而且在事发前我们已经派人去通知群众撤离，所以避免了更多的伤亡。这不巧了吗？倒塌房屋旁边的商户却表示压根没人来通知有什么危险，不然街上也不能这么多人，更别提有什么预警和封路。你看看那老相声段子不得拜的街坊，这不就映入现实了吗？预计应该是埋了百十来人，消防呀工程车倒是挺快的到现场去所谓的这个清理残骸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大的石块的加上水泥钢筋，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而看这个航拍图，其实很多人也能发现问题，旁边就是湍急的江水，还临着高山，在这儿建房居住属于是把家安在路上，出事儿不过是早晚的问题。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本身就不适合人类居住，但是你说啊，川渝两山夹一沟，平坦地儿不多，那你做好灾害的防控和预警也行啊。据说这次接到通知的有几户，就给了30分钟，那还是人走路来口述的，也不知道那些所谓的高科技都是干什么用的。每年这么多财政拨款，全都不知道被哪个老爷拿走。不说别的，彭水两江小学那也是个人才，三面是绝壁，学校在正下方，还把操场放在楼顶上了，随便崩个石头下来都能砸中一个小学生。不仅仅啊是重庆彭州，还有云南盐津，大把这种立于危墙之下的村镇，要么不出事，要么救不了。领导们为什么不鼓动着搬迁？因为动员群众离开得给钱。但是被老天爷砸了就是你自己倒霉，政府救你你还得感恩戴德，一分钱不花就把事儿办了，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呀？你看这不就明白了。但是咱说啊，风水轮流转，你干缺德事儿肯定是要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果循环，能量守恒，从玄学到物理都支持这个规律。这不这两天一条关于王健林的陈年旧事被翻出来，原因是当初敲老王竹杠的官员落马了，可算是给老王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。不过你说也是啊，甭管你几个亿的小目标，只要在中国就得挨盘了。哎，再说老王的倒霉遭遇之前，按惯例麻烦各位观众老爷先点一下关注和赞，更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要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踊跃加入会员频道，或者打赏几个鸡腿，或者看广告积极留言增加一下完播率，您的每一个微小的助力都能让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啊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是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哎，书归正传，说敲老王竹杠的这个人是谁呢？贵州一个贫困县的县长叫徐刘卫，这哥们儿当年啊才32岁就已经当上了县长，不仅年纪轻轻，而且口气也不小。当时万达计划在贵州开启一个扶贫计划，哥们儿知道之后就天天给王健林打电话，介绍自己所在地方的优势。而老王去了之后，哥们儿更是豪气地表示说希望万达所有的利润不要转出，换成别的方式继续留在丹寨县扶贫，给老王都气笑了，说你要是想要钱直说，我一年给你5亿，你愿意养猪养猪，愿意养鸡养鸡，别拽着我，我可是有很多个小目标要完成的。哎，人家县长听这话不乐意了，说你不仅得管，还得管到底，因为你万达说了要扶贫，就得送佛送到西。狮子大开口，一共要了14亿，呵， 此话一出啊，当时网上的讨论是此起彼伏。有人说这县长太贪了，要求人家企业把自己的活儿都干了；也有人说这县长有远虑，因为扶贫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儿。这些话讲在前面，总比后面吃拿卡要的强。而央媒对于这位硬刚房地产大户的县长更是大加赞扬，说他的决策让丹寨县第二年就脱了贫，并且靠旅游弄出了不少岗位，是万中无一的好干部。哎，那为什么说老王大仇得报，终于把这口气出了呢？因为啊，这位人民的好干部被双规了。哎，是不扒不知道，一扒吓一跳。本来以为是人民的好儿子，没想到是老革命的好孙子。这哥们儿能32岁当县长，不是因为青年才俊，毕竟他一个82年生人，05年参加工作，从秘书到副厅长只花了7年，好家伙，放一般人那是祖坟冒青烟了。而他不一样啊，他这还低调了呢，因为他爷爷徐宾州是红四军的将领，官衔是开国中将，好巧不巧是王健林他爹王义全的老上级，所以知道为什么这哥们一遍遍给王健林打电话诉说自己的小梦想，老王还得接，为什么他能拿老王的钱给自己做政绩，老王还得忍了吗？别看辈分，官大一级他压死人呢。企业的招商引资是进贡纳税给权贵子女刷履历的引子，老百姓要是从中能喝到一口肉汤，就算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光了。所以说啊，中国这个社会，你看到底仍然是过去清朝八旗子弟那一套，权力不下放，好处不出门，内部转圈吃肉，老百姓听声闻味，回头一句我爱大清，就能快乐的去包饺子了。这事儿如果不出意外能一直玩下去，就像这孙子一样啊，本身稳扎稳打都升到市委书记了，但是奔着北京走，进人大常委去的。而为什么突然爆出来被双规了呢？是因为他突然腐败变质，开始收钱了吗？那必不可能。哎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来，三二一，一起回答。哎，一看就是经常听讲的同学，答对喽，因为背后的权力倒台了。今年五月份的时候，老习对整个湖北省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密集的调整，整个权力架构被重塑，人事洗牌之后，整个湖北帮在人大的力量大幅减弱，从过去的省委书记蒋超良到后面的王忠林，基本演绎了一出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。而徐留卫是湖北红安人，这地儿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喜欢审判从缅甸啊、柬埔寨移交回来的电诈人员，并且还多次出资包飞机把人接回来。那这背后的弯弯绕绕你就思考去吧。前段时间咱就说了，中国打击了这么久的电诈一点成果没有，阿美利卡神兵天降，又是抓了不少，又是物理消失的，一下子就让中央眼神清澈起来了，各种动作频发，你才发现这张网有多深，铺的有多吓人。很多看上去道貌岸然的主，那背地里全是吃人不苦独头。别的不说，李湘也是名人吧，一月份的时候被爆出来说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禁止关注，而这几天又爆出来说他关了大量的公司，准备转移资产跑路了。他前夫李厚林湖南人，经济犯罪同一时间被拘捕，他朋友赵薇老公黄有龙也是湖南的，恰巧妙瓦底园区老板佘志江是他的小叔子。你以为几个演艺圈明星就能把事儿干了，那是白日做梦。李湘他爹是湖南法院院长，黄有龙原来是给许宗恒开车的。许宗恒是谁呢？原深圳市长，也是湖南衡阳的。你就看去吧，所有大事儿背后都掺杂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影子，剩下被丢到台前的不过是个由头。很多事儿你说拿出来讲吧，就跟那玄幻故事似的，可你要不说明白吧，如何解释中国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？窃丁者贼，窃国者诸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包括这段时间在风口浪尖上的韩红，他也不过是个小喽啰，不是他，还有李红、王红、黄红，慈善作秀那叫工作留痕，互相走面那是政治觉悟。 普通人能干的就是保护好自己，少点那个什么主人翁精神，乐呵乐呵就得了。最傻的就是那种把别人的家当做自己的骄傲，觉得人家很为你着想，也不掂量掂量。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，连政治权利都没有，谁会为你负责呢？也就是这样天真的环境啊，才催生出了无数的骗子。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眼看着一个个都要现原形。这不，一个经济学家叫任泽平忽悠网友买股票，结果导致很多人被套牢，成千上万的亏。可你架不住有人要信他，劝都劝不住。有良知的全走了，祸害遗留人间，你说这世道还能有好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说中国号称基建狂魔，却频发这种山崩水塌、民不聊生的场面，为什么不修呢？硬刚王健林的红三代被双规，中国到底是企业家坏，还是被营商环境逼的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青山不改，爱留不留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